又游出去两三米之后，我发现有点不行，我就纠结了一下，我想说那可能再不喊救命的话有点危险了。我就他还问我说，他说你是哪来的，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我说 China sorry。
怎么一身要强的女人开始道歉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阿瓜。这一期呢，我们又请来了暌违已久的一位，是你也暌违已久吗？
是吧？
对，然后嘉宾李老师，掌声欢迎。
哎 ，Hello， 大家好。
对，李老师上一次我约他一起录，是我们一起录了一期关于酒店的，然后那一期还上了小宇宙的首页。对，
对，已经时隔2到3年了，好像过了很久。但又好像也没有过很久，
特别是你换了工作之后，其实我们有蛮久时间都没有两个人单独一起出去玩。
对，就是挑了很多的酒店，每年双十一会在飞猪囤一大堆酒店套餐，然后占那个花呗的便宜，因为它不用还嘛，但其实最后都会等着它慢慢的过期，感觉时光就在工作里边慢慢的流逝了，然后那些酒店也都离我远去，然后年复一年就这样过来了。
但你虽然工作这么忙，但是你从来没有忘记就刷酒店积分这回事，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十一的时候去巴厘岛的这个旅行见闻。
对的，巴厘岛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然后这个行程呢，我们当时定的时候其实是先定了马尔代夫，然后后来发现马尔代夫的机票和酒店确实没有这么合适，然后后来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哎，感觉这个也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以前年轻可能在早几年的时候定行程就特别干脆，就是那我就要去这儿，然后我就把那个机票和酒店全都买了。但现在好像就是考虑的会多一点，说哎，那如果马尔代夫不合适的话，是不是巴厘岛我们可以看看，然后最后就这样定了巴厘岛的酒店。
但你其实定的时候特别焦虑，我已经很久没有见你这么焦虑过。
对，就感觉几年以后呢，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以前会觉得说定行程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我机票酒店定好了，然后带着你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跟你在一起以后，就把订酒店然后包括订行程这个事情交给你之后，我以为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然后我就完全撒手不管了，没想到你那天就超级超级焦虑，然后半夜1点钟的时候把我提起来说，不行，今天这个行程我们一定要订了，然后做了一个非常以防的 Excel 表格，然后我们一直在那里就看那个行程，然后看预算，然后订了。然后我很快把你那个马尔代夫的方案拍死了，因为水上飞机的费用很夸张，但你当时就非常难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很像然后被拍死的项目，就继续去问说，哎，那真的是不行吗？这个真的有那么贵吗？要不我们再想想，或者我再看一下这个方案。
对，但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特别下贱的就在这儿，就是我挑了这么多方案出来以后，然后一遍遍的问你，然后一遍遍的被你否掉，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乙方，我的工作成果终于被甲方认可了。
你真的是下贱。
对，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态，然后被认可掉之后，我就觉得哇，我这个事情做完了，那我就是收获了精神上的一个满足。我觉得这个也挺不可思议的，因为以前不会有这个感受，那现在突然就是觉得，哎，事情想多了以后反而需要一点外部的肯定，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是需要你来帮我拍个板，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减负的过程。哎，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人生的成长。
好的，所以又拉回我们巴厘岛的行程。在你把这个整个行程包圆之后嘛，所以我其实现在已经不怎么去做攻略了，包括你提前让我说看一下巴厘岛有哪些地方我想要玩，然后看一下巴厘岛的攻略，我都基本上就是非常被动的稍微看了一下。所以在真的去到巴厘岛之前，我不知道巴厘岛任何的这个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然后去了之后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我才慢慢的去了解。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有这个过程，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还是就像一个乙方，就像一个工作一样把它的完成，就是我也是刷了很多小红书啊，刷了很多攻略。
你每天要让我看好多小红书我就不想看。
对，然后每天要找很多地方说，哎，这个行业要去玩一下，那个行业要去玩一下，这个也很网红，那个也有人推荐，然后其实呢它到底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但对我来说好像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拢起来，把我的每一天的日程排得很充实，就对我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我觉得呢就是这方面我们两个是互补的，因为你就会比我松弛很多，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一下，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去，然后有取有舍，我们觉得这样行程排出来可能就会好一些。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就是 太乙方了，这么多年工作、
嗯、
那个时候我们刚要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李老师说真我太累了，我工作太忙了，我都没有时间喘口气，我要趁这个十一假期难得的假期，我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躺着。然后最后拍出来的第一版给我的方案就是这我要去那我要去，问我有没有就是能不能连续两到三天八点钟起床十点钟回酒店，我说我不行不可以，就拍死这个方案，就跟你一开始想要去做的那版完全躺着度假风的方案完全就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你这人就是搞得自己就特别焦虑，我就觉得有点没必要。我之前就没去巴厘岛之前，我对巴厘岛唯一的了解是来源于说，因为韩剧很多韩剧男女主比如说有个啥事情或者去国外都会拍到巴厘岛，然后确实是我们去了之后发现韩国人特别多，
对特别多，
对、
嗯、
然后我对巴厘岛的了解可能就仅限于这里，就海很漂亮，然后景很漂亮，然后韩国人很喜欢去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我发现巴厘岛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就印尼它是万岛之国，就是世界上应该是不是岛屿最多的一个国家、
嗯、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最多的国家之一吧，反正肯定是
对,
对。
然后去了之后我们去了巴厘岛，我原来之前是去过马尔代夫，我以为巴厘岛跟马尔代夫一样是那种特别度假的小型小岛吧，然后你去了之后就吃喝拉撒玩全部在上面，就每天就是早上起来溜溜弯，然后吃个饭回去躺着吹吹风，然后一会儿泳再吃一顿，然后回去又躺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我没想到巴厘岛是这么大的一个岛，而且它的地貌非常非常的复杂。一开始我以为去个海岛，但是后来我们其实选的酒店跟海岛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选了一个在偏巴厘岛偏内陆的一个稻田酒店，就不临海的。
是的，我在一个海岛上选了一个特别避世的梯田景观酒店。
对，巴厘岛就确实是它景观特别复杂，它有大海，然后有海边悬崖，有火山，梯田，
有瀑布，
瀑布，对，它地貌比我原来要去之前就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度假特别好玩的地方。而且相对来说它现在其实开发的非常的完善，基本上我能够想到的酒店在巴厘岛上都有开，就你会看到，因为东南亚对于我来说就跟老家一样，它跟我云南在很多地方是很像。第一天从飞机场出来，然后我们在坐车去第一个酒店的路上，我就觉得路过有几个村寨的地方，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这地方怎么这么像傣族寨子，就路也很窄，然后两边都是平房，然后有开临街的小商铺，然后卖的东西感觉也是就是傣族村寨里面会卖的那种小商品，我说哇太像了，就感觉又回了云南。
对，我有一个瞬间又很恍惚，因为五一刚刚回去了一下嘛，然后也去了芒市去了腾冲，感觉哇好像是又来了一个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反正整个的人文风貌确实也都很像。然后这个地方我想提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虽然不怎么住酒店但是一直在关注酒店的这么一个人吧，发现巴厘岛它其实五星包括奢华酒店其实特别多，就是它是一个酒店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因为巴厘岛呢可能它分那个开发的前后几个阶段，它的不同的海岸呢它有很多那个品牌的聚集，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岛上中高低端价位吧，它的酒店其实特别齐全，然后风景也都很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选它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就是它其实在酒店这方面呢给了我一个很多的选择，能够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酒店，对，也是我们选的一个原因吧，算是。那最终的结果反正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巴厘岛的所有豪华酒店它选的位置都特别不显山露水，就是你从外面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可能跟我们去三亚时候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三亚的路特别宽，然后你到比如说海棠湾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片好的酒店聚集的区域，你会看到它特别漂亮的大堂然后大门。但是我们这次选的是影视酒店，然后当时我们晚上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先开进了一个非常窄的巷道，而且那个巷道里也没有灯，开进去之后有一个大概我觉得三米宽的铁门吧，有没有？
对，也就是两三米宽。
对，然后开进去要下一段很陡的坡，然后下去之后才突然开始有一个它很大的酒店的大堂，然后还有它的停车场。当时我们就刚拐进那个弯的时候都在想，天哪，这地方是不是走错，就完全不像有酒店的地方。
对，因为它那个路口就特别窄，它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街边走着走着，然后突然你右转进了一个胡同，然后胡同里边就是另外一个洞天，就是那会儿就有四个字的词语就出现在了我的那个脑海里边。现在想想就是别有洞天，还有就是豁然开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如果你白天去的话，你会发现你走完那个胡同以后，一进那个酒店，整个后面山和水一下就是扑到了你的脸上来。 嗯，然后你就一下会站在高台上，然后你望下去就有那个阿勇河在你旁边在那流，然后还有那个梯田也在你的眼睛里边一下就收进来。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豁然开朗，别有
那个酒店选址是蛮绝的，因为当时拐进那个巷道之后，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如果你去过芒市，你去过芒市的傣族寨子，你就能懂突然去巷道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是开进去好像要去一个饭馆的停车场停车，然后随便吃个野饭这样子。但进去之后，其实那个酒店的选址绝是绝在，它相当于是有点像在一个半山腰上披了一块山，然后去沿着那个山腰建了一块酒店。所以你进去大堂的话，你其实从大堂它有一个观景位吧，你直接往下面看去的话，其实它整个那个酒店都是排布在那个山腰上，就从上而下，然后稻田呢是在相对于比较下面一点位置，然后阿勇河是一个 U 型环着那一片整个酒店的选址吧。所以那个选址我觉得是蛮厉害的，这也归功于说巴厘岛它可能在地貌上真的是要丰富很多，所以才会有这样
高低的落差会时常的体现出来，我觉得是它地貌上的一个优势。
而且那家酒店的服务真的特别好，我们两个去那天我一进房间之后，我看到地上有摆好的那个花瓣写的 honeymoon， 然后我当时有一点奇怪，但是因为就一起跟我们有工作人员他服务员有进来，所以我就没有问你，我当时说啊，我们是来度蜜月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是给酒店发了一个短信，也不是我发的那个邮件，是他们来问我说你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的行程，那我就告诉他们了，也是说我们2020年结过婚以后呢，那确实也是没有出过国，
嗯，
那这次呢也是确实是第一次出国来做一个旅行，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个特别寸，婚假都用完了，而且还都是用在了就是找工作之前你不得不用，所以婚假其实也没有用上，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这个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说结婚以后第一次出来去逛一逛去走一走，对吧，去重温一下学生时代那种就是在外旅游的这种轻松和愉悦。那所以
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说李老师肯定是又跟酒店去 argue 要升房的事情，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我是一个很有住酒店客道德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酒店始动燃拒说行，那我们给你布置一番，然后在酒店房间里给你办 check in。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我很满足，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抱怨，我很满足，对，我感受到了我作为会员的这样一个待遇，对，我非常开心。
对，这确实我们住的挺开心的。那天晚上一进那个酒店之后，虽然是这种酒店品牌全球都有，但是它会跟当地的人文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然后我们去住的那个房间，它整体的装修风格都特别的木式，你知道东南亚会采用很多的比如竹篾编织啊，然后还有木质的建筑这样去做它的主体和装饰。我们一进去之后呢，就是开了那个门，迎面而来的是一个非常东南亚风的木雕。但你知道东南亚有一股那个恐怖氛围，而且我很奇怪，巴厘岛它确实有个习惯，就是它晚上不怎么开灯，
灯会调得很暗，
对，特别特别暗。然后当时一进门那个木雕，就一开始我可能觉得稍微有，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还稍微有点做旧的感觉，就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就走进去了。然后呢，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定的是要6点钟从酒店出发，开车1个小时到码头去坐船到另外一个小岛上去浮潜。第二天是有一个要大运动的环节，所以我们那天去了之后虽然很晚到点，然后我俩就说早点洗完休息了。我们两个睡着睡着，我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听见好像是卫生间的方向还是不知道天花板的方向，突然有两泡水从那个上面就叭叭两下就砸下来，把我砸醒了。砸醒了之后呢，那个时候特别鬼扯，突然整个房间里面就有那种竹篾啊或者竹子爆响的声音，就叭叭叭叭就开始响起来。当时我一身冷汗就下来了，然后再结合起那一天我们俩开门一看的那个木雕，我就在想，我靠，这什么东南亚邪术，是不是有什么印尼邪教诅咒我？因为我是在半梦半醒间醒来的，就人是醒了，但是没有特别清醒，所以我当时是可能逻辑是有点不正常的，就中间有一段时间你睡得很熟，但是我一直听到那个木头在响，我就睡不着，就我有恐慌到说我在想今天他们在床底下摆的那个哈尼木是不是那个花瓣下面有什么红线，其实画的是什么邪教阵，我都想说他要是那个木头再响，我就要站起来把那个花瓣扒开来看看下面是不是有雪花的线。
我的天哪，太吓人了。我其实当时也听到了一点声音，但是我确实会睡得比你熟一点，因为木质家具好像摆在房间里面它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它会扒扒扒这么响，
对
啊，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习惯，但是就是我可能跟你不一样的就是它那个 就现在理性分析啊，应该是就是浴室里边那个吊顶的莲蓬头吧，是叫它那个水包砸了下来，然后砸了两声比较大。但当时那个情景下，我能理解你确实有点吓人，因为它那个南洋风确实就是带了一点点那个气质在里边。对，我能理解你，确实是，所以就是，
所以我那天晚上非常痛苦，我就没怎么睡着，一直到第二天可能表叫了，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睡着，反正半梦半醒，我们就五点多起床，然后爬着起来要去浮潜。但是那天我们出门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提前跟酒店沟通好，我们第二天要在他们的餐厅开放之前就离开，所以有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准备一份早餐。后来我们在就是那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看见，天哪，老远就看见那个大堂门口，然后有一位他们的服务生在，好像在拿着一个特别大的，有点像我们表演茶艺那个拉茶壶，在那里拉花一样的。
对，小哥在门口给你煮咖啡，
我就有点惊呆了，
在大堂门口给你煮那个咖啡，
而且他的拿铁是真的有拉花出来。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两个拿了四袋他准备的早餐，有水果，有面包三明治，然后有可颂，然后包括咖啡，我们拿了四大袋走，然后我都有点惊呆了。
然后关键是更好笑的是碰到那个印尼的小哥，
我们找了地陪，
对，我们找了地陪。我觉得那个小哥真的是穿插了整个旅行当天的一个亮点，真的是，
我真的蛮开心的，
对，真的超级开心。因为那个小哥他真的中文讲的有点太好了，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说，我们既然出来玩嘛，那找一个能懂风土人情的，能给我们讲一讲说印尼它的无论是景点啊还是人文，有这样一个导游可以陪我们聊一聊，我觉得会好一点。但是呢，我以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因为印尼其实是一个华人很多的一个国家嘛，那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华人来带我们玩一玩，
对，可能是华人家庭。
结果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印尼本地的小哥，
对，
但是他的口语流利的让我觉得就是我是看不太出来差异，而且小哥长得还有点像丁真，我就更恍惚了，
还挺帅的，
对，我就更恍惚了。然后后来才发现他说他是印尼人，然后他说他自己学的这个中文，我们就去问他中文是怎么学的，他的回答我有点猝不及防，他说他是看抖音跟着直播学的。
我当时这文化自豪油然而生，我们这什么文化输出，太厉害了，太屌了。
是的，是的，他说我就觉得就是我跟他的生活之间好像没什么隔阂，就是我在抖音上看的那个东西他好像也会看那个 TikTok 那个版本去看，我们会做的那些事情，就比如说在抖音上哎看完了以后去买东西，他们好像也会去买，
他啥都能聊。重点是他在那个带我们在我们的那个车嘛，他自己放了他自己的歌单，然后一直都是全部都是抖音神曲。我觉得他对时尚就或者这个抖音神曲的敏感度比你要厉害很多，
比我要高很多。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刷抖音的人，我记得我们还去跟他聊说，哎，你喜欢听谁的歌，或者你觉得就是谁比较火，然后他给的名字也都是耳熟能详。他第一个说的是说接救接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接秀接秀，应该是周杰伦。
对啊，可会聊，可有梗，跟他沟通起来没什么困难。而且让我没想到，因为我没定行程，但这点是让我觉得有点反常识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个是比较度假型的人，就不太习惯跟团游，而且特别因为李老师比较喜欢住酒店，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自由度比较高的，所以地陪都是他找的，而且都是携程上而飞猪上你就能定，
直接定。
对，然后你如果是需要找一个会中文的地陪，你只要就需要加100块钱，然后一整天他就陪你玩，而且真的服务态度超级好。我们出去的话，因为在巴厘岛很多人会选择像泰国一样去租一个摩托车让两个人骑，我们两个这次没有选择的原因呢，一个是巴厘岛它有一点大，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巴厘岛路况其实很差。我都建议说，如果是咱们的听友里面如果有人想要去巴厘岛，然后呢自己可能在平时摩托车车技没有那么好的，我真的建议就不要骑了。你去包车的话一天也就300元钱，然后他大概会整天跟着你，到后面给他包一个10-20块钱人民币的红包，就是小费吧，也就够了，没有必要去自己骑。特别是我看到因为路况很差，很多人赶时间他就会想要骑那个摩托车。你在巴厘岛本岛还好，在我们后来去的那个小岛
佩尼达岛
那个路况真的是差到令人发指，我真的觉得你要不是本地的司机，你过去你连车都开不上。
对，它很像是一个原始低配版本的重庆，就是它的地势的高低落差，而且那个弯转的非常非常急。
对，路又很窄，
然后很多路其实它就是一个单行土路，对，然后单行路的这样一个宽度，但其实是双向的车在走，所以就是经常小红书，我们回来以后小红书也刷到很多人在那骑车然后摔进医院啊。其实这个地方还是建议大家注意安全。
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不要去租车，因为我跟李老师在泰国苏梅岛的时候是全程两个人自己租了个小摩托，就挺开心的。但是我发现在巴厘岛的时候，那个路况跟苏梅岛完全就不可同日而语，真的很危险很危险，
属于骑车界的极限挑战。
所以我觉得包个车真的也挺好的，你去跟那些师傅沟通，我觉得也不需要很好的那个英文，就特别搞笑。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俩回来，然后你要去说，哎，师傅，你前面去找一个 supermarket， 任何小的 market 都行，我要去买一杯水，我花一点时间，大概五分钟，我一定会尽快的付好钱回来，你找个地方停车等我就好了。
对，我说的特别复杂，然后当时那个原文我说应该是 please find a place to park your car and 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stuff and I return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wait for me. 然后你听完了以后你就一直在那乐。
我跟你讲，因为我听到那个司机师傅就在前面非常有点不确定，弱弱的，然后回答就sorry， 就是我就听到了他的疑问，你知道。
然后我还又重复了一下，我说 find a supermarket that I can buy some stuff, especially the drinks. I want to have some drinks.然后我还要去说 please find a place that you can park your car very easily and you can wait for me like 5 minutes。 然后你就一直在旁边乐，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在乐什么，然后你就跟我说你说的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说行，那你行你上。对，然后我说那你行你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的原文，我清楚的记得你说 find a place park your car 5 minutes we go。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司机突然接了一句yes yes， 然后我就惊呆了。我说啊，好吧，可以，没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出去玩你也不一定说非要有特别好的英文，就是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沟通。我跟你说，我原来去那个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他马尔代夫地理位置我都有点不记得了，但是他的人种确实有点像印尼那边那个人种、
嗯、
然后呢当时跟我们一起去一个团的阿姨，有一个傣族阿姨，她也是基本上一句英文不会，但是呢我们在那个岛上玩的那个一个星期里面，就因为他用傣族话，然后对面讲着马尔代夫的本岛话，他硬是跟那边的那个管那个水上运动的小哥打成一片。所以我在那个岛上所有时间，包括骑摩托艇浮潜然后玩水上的小滑翔伞都没花钱，就是他用傣族话搜索来的。我就觉得你需要懂什么英文吗？不需要啊。
对，所以可能交流的本质真的是情绪，只要大家情绪对上了就能聊。
对，超搞笑。然后后来那天我们就特别早坐了船到佩尼达岛之后，其实我们那天是行程最紧张的一天，我们一到了之后大概9点钟就坐那个小船从佩尼达那个岛又出去要浮潜嘛，然后有3个点。因为你这次一定强烈添加比较特种兵的行程，是因为之前在苏梅岛的时候我约你去了一次浮潜，然后你觉得浮潜特别好玩。
对，我觉得浮潜真的是人生新体验。其实我之前去之前我也研究了一下那个潜水课，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去学那个潜水的课程，然后他们可以背着那个水费下去，他们看到的东西会更多、
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呢，可能这一趟时间确实有点紧，然后鉴于上一次苏梅的行程也其实玩得很开心，那我就说我们再去看看小鱼。而且说他那个佩尼达那个岛呢，他有几个地方可以看 Manta， 就是福分、
嗯、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那我觉得说哎，我觉得是个新体验，那我们一起去玩一下啊。所以我就说还是要把这个行程加到里边去、
嗯、
啊，这样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去了那里。
天去我们两个之前是套用了在苏梅岛浮潜的那个经验，然后我们两个准备的其实就准备了个沙滩鞋加防晒的游泳衣，就长袖的那种，就可能有点保暖的那种速干，
对，
就去了。然后我们那一船的话其实是一个混拼船，有很多外国人，还有大概3-4个中国人吧，一船的大概10-20个人。首先我发现一点是我们坐的那个船和我们在泰国那个完全不一样，泰国那个是一个双层的有点像小游艇的船，
对，
然后这个完全是一个快艇，然后坐了20-30个人，很多人坐不下，然后坐在那快艇的边上。我觉得巴厘岛虽然是一个商业化和旅游化它发展的比较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商业化也比较浓厚的一个旅游地，但是他们那里对于安全的这块真的是非常薄弱。
对，就是他们好像也不是特别
在
意
这个游客的安全，
而且好像游客本身也都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这个东西可能会蕴藏的危险。
对的对的，
比如我们两个傻大个。
是的是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一船里面有两个也是小情侣，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从中国过去的， 然后呢，那两队里面女生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娇气哈，也不是什么贬义词。然后当时的话，我们到了第一个浮潜点之后，那个女生就在跟那个男生说，如果这个水海水太凉的话，她就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其实到第一个浮潜点时间比较早，其实可能就早上9点多10点左右，就太阳还没有把海水晒热。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正好要下去嘛，我路过他旁边，我就觉得中国女人一生要强，在外绝不服输。我就跟他说，我说没关系，你跳下去，一下跳下去你就不冷了。他也特别就跳，特别直白说，你行你跳呀。我说好，我跳。然后我就给刘老师说一声，我说走，咱俩跳。然后我就捏着鼻子，我就叭一下就王八跳海就跳下去了。
然后我就跟着你王八跳海跳下去了，两个王八一起下了水。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蕴藏的危险其实没有人告诉你，因为我们其实是把苏梅岛的整个的
经
验照搬了过来，然后我们以为觉得自己做的很充分，因为在苏梅岛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短袖，然后其实被晒伤了，那这次我们穿了长袖觉得已经可以了，
然后穿了个沙滩鞋。
其实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太久没有就是出海玩了，就是对于这个我觉得还是对自然的敬畏好像少了一些就是没有想到它那个浪和水会这么大。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跳下去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就是我身体里边就是有一部分好像就苏醒了过来，就对自然的敬畏好像一下苏醒了过来。因为那个浪一直在打我，我跳下去的一瞬间，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下去的时候没有带脚蹼，
对，
也没有带那个穿那个
救生
衣，然后就带了一个那个呼吸器吧算是，然后我们两个就跳下去了。我看你还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游泳比我好嘛，你就是在顺着往前走，但我发现我跳下去的时候我是完全游不动的，就是我是跟着那个浪在走，那个浪在拍我，然后一直在我的嘴里边呛水，然后我其实是特别的不自在。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我好像是跳到了一个我完全不受控制的地方，就是我真的是投到了大海里。
嗯，
对，就有了这么一个感受。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你其实已经离我很远了，然后大概也就是10秒左右，你可能已经离我大概7-8米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喊你的，因为我嘴里边一直有水，就一直有水。那我当下就觉得说不对，我要往回游。然后我就去开始扒那个船边，然后我就扒住了那个船边。扒住船边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人家还没有放梯子，因为人都还没有下完，但是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就一直扒着那个船我要上去。他们最终就放了梯子，我就上来了。上来以后，然后其实那会儿我发现你们已经在跟着导游去看那个浮分了，就是去看曼塔，你们找到了，但我其实没有找到，然后我就没有信心再过去，因为当时那个场景下我好像有点被吓到了。但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船上那个船员他比较有经验，他就是指了船舷的另外一侧，他说你看这里也有浮分，你也可以去看。然后我想说那我来都来了，那我还是要去一下，然后我就挂上泳衣又下去了。然后这次的体验会稍微好了一点，就是我埋头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个黑影从我面前掠过去了，但我还是会发现就是我到了那个水里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游不动。那怎么办呢？看完它以后呢，那我觉得还是要往回游。但这个时候我其实就开始会担心了，就是我没有看到你，你也没有看到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先回到船上去，然后我去赶紧去找你。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回头去上那个船的时候，你正好就已经从那个船上回去了、
嗯、
啊，然后我们就在船上又碰了面。对、嗯、这个是现在想想是有点后怕的地方。
我当时跳下去之后非常元气满满的游出去，大概有10几米吧，因为我游到那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浪有点超乎我意料。因为我一开始游是浮潜，是先把头埋在下面，所以我能看到前面的人，我前面就是基本上那一波人就白人嘛，然后还有导游游的都非常快，我发现他们全都踩了脚蹼，然后我没有踩，我就穿了一双沙滩鞋，我就正常蛙泳游出去十几米之后，我当时我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没这么累过，我就觉得我累得想吐。然后呢我就说那不行，我游不动，我实在拔拉不动，我飘会儿吧。我就准备把我那个眼罩然后呼吸嘴戴好，我就把头埋下去，我准备飘会儿。然后飘了一会儿我发现不行，因为那个浪太大，如果我不踩水的话我会往下落，而且那个浪会打着我走，会从我呼吸嘴里面进海水，然后那海水又非常非常咸，就超级苦，辣得我嗓子很痛。不行，那我又得继续踩水。我再踩了一会儿就又游出去2-3米之后，我发现有点不行，我就纠结了一下，我想说那可能再不喊救命的话有点危险了我就把头抬起来，我就赶紧把手一伸，我就看着那个导游往回望，大家有没有跟上他那个档口，我就开始叫，我说 help help 他就看见之后他就有点无奈， 他就往回游嘛，往回游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导游的那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直接问我说 You tired?、你累了吗？我说是，我有点游不动了。然后他说行吧，然后他就开始抱着我搭着我的肩开始把我往最近的那个船上拉，因为我们下来那个船的话隔着已经有十几米了，再往回游我说我游不动了，然后他就把我往最近的那个船上去带，带了之后就带着这个过程他还问我说他说你是哪来的，我说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我说 China, sorry
怎么一身要强的女人开始道歉了
我真的我不是说我真的怎么怎么样，我是觉得真的我那会儿我要是不叫救命我可能后面我就叫不出来了，因为他没有人管，我觉得那个安全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虽然在前面他会说全船会提供给你那个救生衣，但是他并不是强制所有人都穿上，所以呢他是给了很多游客很大很大自由度，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可能觉得自己会游泳然后呢对于当地的海域那个海浪情况根本就没有准备的人来说，我觉得那会儿跳下去真的很危险，我在想如果说我当时要脚抽筋或者说就是真的就脱力了踩喊的话我可能就落下去了，他把我带到那个床上之后我第一反应也是找你，因为我不太确定你在我后面跳下来你有没有穿救生衣，我也没有确定你有没有游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都不行了你肯定也不行了，然后我当时在船上我就到处在找就海上有没有你，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听到呼救声，当时我很后悔为什么我们两个的潜水衣没有买特别亮的颜色，没有办法让我就迅速的定位到你，但是我想就如果你落水你应该会叫，但是我感觉风平浪静的我就忍了一会儿，忍了一会儿呢就是他们看完 Manta 也往自己的船走，我被救上去那个船家还说他们要走了他可以把我载到我们船附近、他开过去之后呢他说你过去吧，然后我又叭一下往那条水然后继续又慢悠悠的又游到我们那个船上，我在船上才碰见你，我那会儿真的我很怕你死了你知道吗，
对其实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复盘复了这么久，但是在当下那个情形里边就可能就是两三分钟之内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景下就是真的好像说实话我有点顾不到你，因为我觉得我一跳下去以后那个浪和那个呼吸嘴都在打我，就他们一直在打我我没有办法，我声音我都发不出来我喊也喊不出来，我到最后只能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扒住了那个船舷，我觉得这个事情当时对我非常的重要，
真的还看什么魔鬼我都要见上帝了
对对真的我但是我也确实完成了我的夙愿，就是我看到一个黑影就是飞快的游了过去，我看到他那个长长的尾巴然后我很开心我完成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回想一下的话就是在那个三四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境下你完全的没有办法控制，你也很难去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我后来去跟我一个经常去做那个游泳和浮潜的这样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去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人没穿脚蹼也没穿游泳衣就直接跳到了巴厘岛那个海里，然后他的微信的回复是天哪，然后他才告诉我说其实巴厘岛附近的水域的水其实浪头特别急、就是他跟泰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离那个大自然太远了以后你可能很难想象到说它其实是有这么大的威力的，就是它可能都不用做什么可能一个浪过来对你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对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后面的行程就会比较小心，但是这次回来之后其实我们后来有看新闻确实浮潜出了很多的事故，我觉得跟我们两个一开始的心态肯定是很像的，觉得就旁边其实都是人然后你每个团队都有向导，一般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哎，那也出不了啥问题，特别是我还会游泳而且水性感觉也不太差的这个情况下，但你下去之后你发现你会游泳跟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一个浪过来真的我那天才游了10米，因为我平时在泳池的情况下的话我大概极限100米一直游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那天我真的游了10米，我觉得我一辈子我真的我要累吐了，那分钟我在海里吐了我才喊了救命，我真的不行了，我感觉才是虽然是没发生什么但是有惊无险吧，而且那天到那个第二个浮潜点之后然后要往下跳嘛，往下跳之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已经有点蔫了，因为我已经把默默的把那个救生衣穿上然后把脚蹼摇过来也穿上，但是我那会儿我已经特别累，因为前一段的这个第一个浮潜点的经历，然后旁边还坐着那个那对中国情侣，然后我那会儿我就特别蔫的跟李老师说了一句，我说我感觉我要吐了，然后
旁边那个小姑娘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
我就觉得我非要去装这个逼，我真的，但我这
真的太精彩了，就像是那种就是电影情节里边才会有的故事，就是现世报那种，就现挂的，你知道吗？然后 你才觉得你要要强，然后跳进去，完了以后上来以后说不行，我要吐了，人家叭就笑出来。
对，但是
而且当时对我来说那个场景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鼻子里边一直在淌水，就是。 我头一次知道了，就是说你脑子进水了，这个话也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我说我
真的一直在躺，
就是一直躺到了下午，就是每次跟你说几句话，然后鼻子里边就开始冒水泡，然后
而且它一开始它不是那种滴，不是小水流，它是一股水柱从你的鼻子里面一直出来，
从我的鼻子里面流了出来。对，就我以前没有觉得说脑子进水是一个这么形象的话，然后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理解到了这个话，就特别有意思。跟你说句话说，哦，我也好累，噗噗噗一串水下来，然后说那我们下一个浮潜点还跳，噗噗噗一串水下来，说哎，我有点游不动了，噗噗噗又是一串水，真的太具象的那个场面。对，所以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有这样一个机会就重新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接触一下自然，我觉得你才会对大自然有一个敬畏之心。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以后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安全。
对，还是要穿救生衣跟脚蹼。
对，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在城市里边生活，可能各个方方面面都比较有规律，保障的比较好吧，就不太有什么意外。但真的你到了那个环境里边，可能真的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之间发生的。
因为那天我们那一船的话，还有两个美国来的游客，就是两个女生，然后你不能说女生了，应该是一个60岁、
哦、确实是
跟我们差不多，
确实是
妈妈年纪的人，然后再带着她的妈妈，她的妈妈就扎着两个麻花辫，我感觉可能有80-90岁
的银白色的头发，
对，纯银白色的头发。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就是也是来浮潜，但是她妈妈确实是第一轮下去之后后面就一直坐在那个船上，
是的，
但是她一直有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还蛮鼓舞我的，就想说哎，你确实就是不管多大年纪还是可以带着妈妈来一起坐，然后他妈妈也是这么大年纪还愿意陪女儿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蛮酷的。我本来一开始是想要跟他们两个合个照，然后回去就发给我妈妈给她看一下，说你不要觉得说自己可能60岁年纪大了，其实你一直都可以去探索世界做你想做的事。但是我第一轮下去被浪拍傻，我后面就啥话都不敢说。
而且关键是那个阿姨游的好好啊，就是比我们好了很多，人家也是
特别有余裕，
脚蹼啊那些就直接冲下去，然后逛一大圈，就每次都是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都上船了，然后他才会回来。就感觉整个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确实在年纪越大的时候，就是对生活保持热情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真的是希望等到我们50-60岁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玩。
对，然后我们后来回来的话，其实就是在佩尼达岛上进行一系列游客的活动。因为我们去的是国庆假期，其实遇到中国的咱们的同胞也特别特别多。我记得我们去那个金陵坠崖，就 Clinking Beach 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打卡点，那个打卡点呢就是一个搭起来的小木吊脚楼，也不是，就一个高的平台，然后从那个下面有一个 view， 你可以拍到整个金陵坠崖的景。我们上去之后呢，就是它整个有一个大排队，但是当时我觉得我们两个真是一个面包车的豪华团。我们的司机师傅先过去帮我们排队，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导游小哥带着我们俩去买椰子喝，然后我们两个等到司机师傅在上面排好之后，就招呼我们俩上去，然后一路上还不断的有人说，哎，这两个怎么排队啊，就你知道都是国人，你又听得懂，就说啊，我们找人先排了，你们不要急不要急，然后就很像在国内。然后我们两个上去拍了之后，带我们那个导游小哥，就地陪小哥，他拍的照就超级好，他甚至会把手机倒过来拿，然后去拍出你那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身材比例。
而且他一直在拿那个人像模式，就 iPhone 那个人像模式，
对，他拍的真的超级好。
对，他会去调那个光圈的大小，然后告诉我说你要摆这个角度，那个角度，然后去拍那个照片。
对，我后来都把李老师槽了一顿，我说你看人拍多好，这么会弄。后来你就悄悄去问他，对不对？
对。
然后
他们当时给我那个回复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他说他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他老板对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们不会给游客拍照的话，你们就不允许带团。对，我觉得
他真的惊了。而且确实特别好玩。我们在那个佩尼达岛上遇到了几次他的同事，然后当时那个同事呢带的大概是一个昆明的阿姨和叔叔团。去的时候同事碰到他特别热情，他说哎，你俩小情侣，我来给你俩拍一个那个 TikTok， 就是一个小小的视频，然后当时会指导我们坐哪，然后摆什么动作，然后那个还有拉镜头，就拉近拉远，然后说你们俩现在亲一下，然后比一个心什么的。
对，他会去转那个镜头去运镜，然后告诉我们说，
对对对
，You sit back to back and turn around and kiss， 就特别好玩。然后最后那个成品，我感觉剪一剪是可以直接发抖音的。
我觉得哇，贼模式化的一套，就搞得特别开心，然后又很会那种打 打，就是很会跟你来开玩笑什么的，
搞气氛。
对，就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说韩国人特别多嘛，然后我发现我们地陪小哥他是中文完全流利，然后旁边就是还有其他带韩国客人的小哥也是等着拍照点，然后就是 how to say， 就是大家就外语特别流利，
各显神通，真的
特别特别快乐的完成了我们那个佩妮岛之行。还比较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应该一般游客可能不太会找去，就是一个海边悬崖的饭店，虽然吃的是炒方便面这一种食品，但是它那个 view 特别好，它在一个特别高的海边的悬崖上，然后下面就是然后海浪在撞击海边
石头
碎石，
对的对的，然后翻出来那个浪花都是白色的，特别好，
然后你在上面那个吹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在巴厘岛其实还挺热，特别特别晒，但是你在那海边悬崖吃饭的时候就坐在它那个一个反正就一个小遮盖吧，也挺简陋的，但是那个海风一吹就特别特别舒服，而且你当时整个看到的景观就非常辽阔，
对，
当时就觉得
胃口都变好了，就是那个炒方便面都特别香。
你这人真没什么格局，当时我就觉得啊，月薪10000都不是事，我就在这里吃个炒方便面就行了。
对，真的是风景特别好，
因为它那个真超级简陋，它的厨房就在出餐口就在它的厕所旁边，
对的，
都容忍住了，这些都完全没问题。之后的行程超级超级悠闲，就去了乌布的那个市区，然后我在巴厘岛上其实还发现一个，我觉得大家我还回来还搜了小红书，我发现是大家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盲点，就是我发现巴厘岛的牛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跟老师说，我说你看那个真的，他们的牛长得好像小鹿，
小鹿，
对，真的非常像，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巴厘岛牛，是因为那边呢在印尼哦，虽然是有信奉那清真教，然后有的是信奉印度教，巴厘岛呢主要是信奉印度教的，这个特别明显，他们的宗教氛围其实非常非常浓，就从他们可能我一开始说去到那个地方感觉他们很像傣族寨子，但是它跟傣族寨子不一样的是，他们每个村寨就在特别特别近或者密集的一个区域里面，愿意花很多，我感觉应该是花了挺多钱去做他们去做祷告的一个地方。而且我后来问了我们地陪小哥，他说因为他们印度教的话每天早中晚都要做祷告，而且早中晚祷告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那个他们专门做祷告的地方其实场所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整个雕刻石雕然后搭配的非常漂亮，然后包括街上的商铺啊，然后每一家他们都会用芭蕉叶去做一个小盒子，然后小盒子里面会放那个饼干鲜花，然后还有一些他们想要供奉给神的东西吧，然后都放在他们的商店门口啊街上，这个就非常非常密集，大家看到就最好不要去踩不要去碰啊。所以因为印度教它是不吃牛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牛就长得非常漂亮，而且
被呵护的那种小牛，
对，而且他们就是整个就放养，你就看到那个牛真的跟森林的小鹿一样，就躺在那个路边，
是的，
它那个耳朵就特别大特别好看，
然后眼神也都很灵光，
对，真的，你们去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一下那个巴厘岛的牛。接下来的两天基本上都是在乌布市区，然后呢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工艺品，因为那个乌布的话其实会要比水明漾要好逛，水明漾会比较像商业化比较偏西式一点的，就没什么地方特色太多的一个集市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还是直接去乌布那边去逛，然后乌布那个集市的话他们价都乱喊的，
哦，真的是乱喊的，我们一开始还觉得说是不是作为国际友人砍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形象，然后我们都是五折试探，
对，
结果发现五折试探以后老板答应的特别爽快，然后那一瞬间就后悔了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然后他五折开一个价格以后，比如说这个东西100块，然后我说那我觉得有点贵了，那我觉得50，然后他满口答应了，然后那一下我就觉得我发挥的不好，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发挥的再好一点，然后我们下一次再去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说三折，然后三折就发现他有点犹豫，但这个时候呢拿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异能，
就
是说
就
哎就走了就走了，我们去下一家下一家，他说啊 OK 然后我发现这个底线都是大家相互试探出来的，然后最离谱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有东西是两折开始砍的，对吗？
对，
就两折起砍，然后就发现其实也砍得到的，
对，他那工艺品真的特别离谱，我觉得他工艺品确实是充满了异国风情，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也特别想买，但是他那个喊价就纯属的乱喊，因为我们路过的话可能 国内他有一些人会发攻略嘛，所以我们知道巴厘岛是可以砍价的，但是我们路过的时候其实会听到旁边的摊位，比如说像印度啊或者其他地方去的人，然后在那里买工艺品，他砍几折，他砍八折，然后我们俩路过听到都笑了。
是的，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中东老哥还是一个印度老哥，然后他们是喊这样的，因为他们的汇率是大概2000，就是和人民币的汇率，就是印尼盾和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2000:1，然后他们在那个街上会卖一种碗，它是一个柚木的碗，它可能里边放了一点那个贝壳的装饰，
对，
然后确实很好看。然后这个时候呢在旁边听那个中东老哥在那喊价，就是商家先给他喊说一个碗可能是15万折下来就是750，
你看又算不来了，因为那边真的印尼盾
真的
很难算，它一比2000，你每次都要先砍到2个0，再除个2，然后很考验你那个口算心算的水平。
对，然后他喊到2000以后呢，我就觉得不行，实在是
没事，其实是75，是不是你算下来？
对，75没有绝对比这个要贵，可能就是200-300的一个价格，反正他最后就是说I can only give you 什么的一个数字，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大概就是9折。我觉得哇，真的是贼没谱。然后说，你看我就说我要表演一下，然后就走到一个店里面，因为那个东西本来我们也要买。然后我去了以后，反正他喊了一个价格，他喊了60万。60万的话呢，其实现在看下来折人民币是300块钱一个碗。
对，
然后
就很离谱。
对，就很离谱。但是那会儿也快，我没有反应过来，我还是掏出了我的传统技能，我说不行，我说30万。30万的时候，其实100块买一个木头碗，其实现在看也很贵。
嗯、对。
但当时我没有想到，我只是觉得说我砍了5折，好像还可以。
嗯。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商家就面露难色，哎呀，他说你能不能再高一点？我说不行，就一定要是100块一个碗。然后他说，那120或者130吧，大概这样一个价格。我说不行，我一定要100块。你不要我，你不买给我，我就走了。他说：“哎，那100块就100块。”然后我就买了。
痛撞我们90。
对，然后我买完了以后，我突然发现来，我花了100块钱买了个碗。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问你，我说：“我花了100块买了个碗，是不是有点贵啊？”然后你那会儿好像在干别的事情，你就直接回了我一句：“对呀。”然后我瞬间自信心就很受打击，我觉得我彻底没有发挥好。对，
对，因为砍价就挺离谱的，而且他那边工艺品的话。我发现就很多以男性生殖器，然后对超级夸张，他那个真的是好多那个形象。因为之前阿宇他在去冰岛的时候，他参观了一个居居博物馆，他给我带了一个居居冰箱贴，我就想这次我要投桃报李，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居居，我也想给他买一个居居工艺品。
他那个还都是带雕花的，
对，超级夸张，是你可以买一套5个不同雕花的直接买回来。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印度教是有点，就只要是这个地方他有这种生殖器崇拜，那肯定基本上他肯定是一个男性主义比较重的这个国家。然后后来有跟地陪小哥聊到这个问题，就我们没有聊探讨太多宗教，只是稍微聊一下风土人情。然后他说印度教的话，当地确实是有这个倾向在，然后信奉印度教的这个家庭呢，其实一个男人是可以娶3-4个老婆。
对
对，
嗯，然后清真好像也可以，但是他说他就比较惨，因为他只信基督，
对
吧？对，
他信基督，
只
能一夫一妻，
娶一个老婆。然后
但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他逗我们玩，就比较符合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偏好。
对对对，我们两个在这方面知识层面确实是一穷二白，后面要好好提升。
但看到这些就风土人情啊啥的，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对的，
我们在乌布晃了2天吧，其实就真的就还蛮好逛的。
对，
然后其实
而且吃的也很便宜。
嗯
嗯，也挺好吃的。
对对对，
有一些餐馆还蛮特色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不太习惯这种的，会因为我们那天去了一家当地在大众上吧评分比较高的餐厅，然后它也是有点像我们那个云南的孔雀宴，是相当于拿一个竹篾盘圆盘，上面铺了芭蕉叶，然后上面就放不同的小菜各种，然后糯米饭啊，然后什么炒鸡肉啊这种，给你放一个大杂烩这个盘子上来。当时我们上来的第一盘，然后发现有一个非常小果蛆，小果蛆扭着就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东西是蛆，然后你说啊不是吧，是什么叶子吧什么的，你说是一个别的东西。
对，我话音刚落，我就发现那个小叶子它动起来了。
对，
我就很难受，然后它白白的，我就发现哦那可能不是，对你说的对，
对，
对，还是你们云南人比较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大家不要对那个地方本地的食物可能要有比较高的这个卫生标准什么，我觉得就有点不太行。
嗯，但是有一些餐厅其实做的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巴厘岛的欧美游客，
西方人特别多，
对，欧美游客特别多，所以呢它很多那个 brunch 啊或者说一些餐厅的环境确实很欧美。
嗯，
然后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就是其实可能像 巴厘岛这种地方，其实大众点评没有这么好用。
嗯，
然后呢，其实国外的话呢，因为还有两个软件，就是比如说美国的话，有一个软件叫 Yelp 用的比较多。
嗯，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在那个巴厘岛最常用的反而是猫途鹰，就它在国内的版本 APP 叫猫途鹰，然后英文的APP 的名字叫 TripAdvisor， 然后那个上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国外的一些餐厅的一些推荐，其实我们也是跟着那个推荐走的，其实试下来还挺靠谱的，那也给大家都推荐一下，后面如果是在东南亚周边游的话应该是可以用到。
对，那还是顺便再推荐一下 Grab 吧，因为 Grab 是当地的一个打车软件，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它可以打摩的，因为刚刚提到不建议大家在巴厘岛自己去租摩托车自己开，除了佩妮达岛路况比较危险之外，在巴厘岛本岛虽然路况好一点，但是坡也很多，车也超级多，而且它路况烂的是烂在它真的超级堵，它路很挤很挤，特别乌布，就是我觉得正常三分钟开完三公里哦，你真的在那儿你能开个四十分钟，它堵了就很夸张。
对的，
然后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骑摩托车出行，然后如果你比较我觉得安全上稍微注意一点的话，你其实打那个 Grab 也非常的方便。然后 Grab 呢，上次我们两个就被堵怕了，我们两个一人就坐了一张小摩的就往前走。
对，
然后我觉得在巴厘岛就如沐春风，就感觉仿佛在国内，是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有一次打车到乌布市区，我身上呢是完全就没有带现金，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个跟行李一样的旅行人。
嗯，
但是呢我那天 Grab 先到了，然后我要付现金，我就完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我想说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司机师傅也没有办法跟我去交流英文嘛，我没有办法跟他就长时间，我不好意思耽误人家这么久，然后我就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旁边就在他坐着两个阿叔，也不是阿叔，坐两个大哥，坐两个
大哥。
对，我就盯着他俩看了个十几秒，我觉得有点像中国人，我就冲过去，我直接说：“你俩是中国人吗，大哥？”他俩说：“啊，是啊。”我说：“能不能借个20块钱？”
独立女性当街乞讨。
然后那俩大哥说：“啊，行啊。”然后就给了我一个纸币嘛，我就把钱给付了。大哥还特别好，他说还东北大哥，东北大哥说：“哎，钱25块，没关系，不用还了。”我说：“不行不行，咱俩还是最后等你到了，还是把钱还了。就”就
还了。
真的，哎，中国人在外还是互帮互助挺好的。
对，蛮好玩的。
我觉得在巴厘岛最后想跟大家推荐的两个玩的地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挺休闲的，比如大家喜欢去看的火山 Brumo 那些，我们俩都没去。
对，因为他要坐飞机从巴厘岛要飞到泗水去，然后我们行程确实有点紧，所以就没有去。
主要我们俩太躺了。
是有一点。
对，所以我们后面两个行程比较推荐的话，一个是要去金巴兰看日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可以玩玩他们的漂流。哦，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 Blue Point 其实也很好看。
对， Blue Point 是一个怎么说呢，感觉是欧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那个是
冲浪在那儿。
对，他们有很多人在那儿冲浪，那个也是我偶尔会，
风景很漂亮。
对，偶尔会去也是旅游网站那些地方找出来的一个算是比较小众的地方，然后他们会支那个白蓝相间的那个太阳伞去拍拍照片什么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它有一个俱乐部一样的地方，应该是你可以去买杯饮料，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坐一天，然后
它
就直接给你配了一个
露天的，
对，它直接配了一个那个临海的一个泳池。
对
对，其实
非常舒服，而且真的很划算。你只要点一杯饮料，然后呢你顶多你再点个三明治嘛，你可以在那里坐一下午。
对，
然后那个下面的海特别好，就冲浪的人非常多。我们那天目测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下面冲浪的就
几十个是有的，
几十个肯定是有的。你就在那儿待一天，就有时间稍微玩玩坐坐，然后消耗一下，消磨消磨，也浪费浪费时间，也挺好的。
是的。
然后就是那个金巴兰的沙滩，金巴兰那个落日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那个海岸线是挺长的，你只要在 Google Map 上你导金巴兰沙滩，然后你只要找一个能够进去的口，你进去那边其实整个沿线沙滩都特别多餐厅，很多餐厅它是给你提供那个在沙滩上的吃饭的一个位置。
对，
你不吃也行，你就去那儿坐着。
是的，
就整个沙滩非常长的海岸线看那个落日都特别好。因为金巴兰海滩的落日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就评为全球前十大的落日胜景嘛。
对，因为它没有什么遮挡，就是你就发现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大海跟那个太阳就是它会慢慢的融在一起，然后等到那个太阳真的落下来的时候，余晖啊就是那个红色的、紫红色的、粉红色的那个光会真的就是洒在那个海面上，它特别好。
行了，知道你语文差。 对，那就建议，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玩一下。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在海边就找了一家餐厅吃饭嘛，然后当时我觉得那个整个给你一个 set， 其实是就买那个景观位啊，它的那个人均价格确实比起当地的这个餐厅就餐水平是稍微要高一点，但也还行啊，没有那么难吃。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在那边一边看那个落日，看晚霞，然后把脚埋在那个沙子里面，哇靠，真的太爽了，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觉得就是工作完了以后，可能就是工作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到这样的地方消磨几天，真的。
对，
嗯。
作为金马兰之后，我们其实又去了，又选了一个吧，就是又算是真的是旅行玩了一下的，玩了漂流。
对
对，漂流也是刚才说到说巴厘岛其实是一个地貌非常多样然后丰富的一个地方，然后漂流是我没想，因为我觉得哇，巴厘岛真的能玩的真的挺多的，你除了一些水上运动之外，就海上海边能玩的，你其实到它内陆有很多可以玩的。玩的那个呢，正好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因为刚才说被阿永河环绕嘛，我们在那边就是看到好几波，就是有那个小皮划艇路过就酒店的边边，然后跟那个游客我们一直打招呼，打了好几次，然后发现这东西还挺好玩，我们就报名了。就报名的话激流勇进吧，我第一次其实是玩这种漂流，真的还挺有意思，全程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船就从山上下去之后，沿着那个阿勇河漂流，漂流了一圈。然后我们那个向导也特别会来事儿，他应该也是接那个游客接的比较多，然后就全程叫我们一二一二这样子一直滑，它刺激有一点，然后我觉得安全性上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甚至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从皮划艇上跳下来，然后直接顺着那个水去漂流的，因为它会给你救生衣然后安全帽，我觉得各方面因为它那个水势不是特别急，所以安全性上还是比较有保障。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非常非常推荐去玩一下这个巴厘岛的漂流。
对，而且它两边都是那个山崖嘛，它还会跟着有那些小的瀑布落下来，然后你还可以去瀑布那边拍拍照什么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巴厘岛的漂流呢，因为它地势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比国内的一些漂流它的那个水流要稍微的急一些，就是它的刺激性和娱乐性会相对高一些。我觉得体验确实也是蛮好的。对，
而且一路上因为那个河漂流其实有好几家漂流公司，然后有全国各不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会互相泼水，然后也会就是有时候大家路过嘛，就互相扒一扒对方的皮划艇，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
所以你看
真正
沟通的本质还是情绪，情绪只要对上了就可以沟通。
对，就大家觉得虽然说可能讲不同的语言什么的，但是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你碰到比如说印度人然后其他地方人，你会觉得很开心，就你不一定说要有那个很复杂的交流啊什么的。
对的，你泼泼水大家真的也都挺乐的。
对，我们俩现在讲可能有点单薄，但你真的处在那个情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是的是的是的。
这次我们俩为了出行还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对的，就真的是感觉为这个旅行付出了很多，买了一台相机。对吧，买了一台富士的相机。哎，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感觉照片也都是随便拍拍，一直在看景，但感觉就是好像是这种机会可能也不是特别多吧，还是希望能够多记录一下这种比较美好的瞬间，对吧。
你好官方哦。
真的吗？
嗯，
但确实是这样想的呀，所以就买了一个相机。对，然后正好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到中年嘛，可能真的是需要发展一点爱好，就
发展一点花钱的爱好。
对对对，中年男人就这么几个爱好嘛，对吧。
买相机每一个月已经买到第二个镜头了。
哎，别这样别这样，那都是有用的，那是必备的镜头。反正就是要么就是钓鱼，要么就是摄影嘛。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的空闲时间可能要发展一点爱好，所以就买了一台相机，准备以后学一学，可能拿来拍拍你啊，拍拍景色，也都是一个不错的消磨时间的选择。
然后拍景就没搞懂那个变焦镜头，不知道补光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们俩出去，他给我拍照，然后拍的黢黑，就是脸都是古铜色的。我说你怎么拍成这样，他说哎，那天天就是很阴啊。他就有一瞬间有那么几个小时就给我说服了，直到我把自己手机翻出来，然后看了一下同时刻拿手机拍的照片，我说我也不记得巴厘岛有这么黢黑的这个时间段。
哎呀，我觉得
我真的要放在 show notes 里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黢黑。
哎，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古铜色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颜色，希望你会喜欢。 反正我觉得我就是选到了我的人生酒店，因为我也是一个酒店爱好者嘛，也已经玩酒店玩了大概5-6年的时间了。虽然就是出去找酒店的机会，就住真正住酒店的时间和次数没有那么多，对。但我觉得就这种旅行之前，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去认真的选一下这个酒店的。那最终的结果也真的是很好，因为酒店里边它有一个梯田，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你刚刚也说到在河边嘛，而且在梯田里边搭了一个小木屋，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去那个木屋里边躺了一下，因为它那个木屋是这样的，它分了两层，它的第一层其实四面都透风的，
嗯，
然后上面才是一个真正就是围起来的地方，那下面你躺在那个透风的那层的时候，它其实有穿堂风吹过来的，
嗯，
所以在那个地方躺一躺特别特别舒服，
对，
然后就真的是感觉那个你只要一坐在那儿，那个度假的氛围就真的就来了，然后旁边所有的景色都是绿绿的，
嗯，
然后天蓝蓝的，然后往那一躺就觉得哎什么都不用想。嗯，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觉得确实是可能这种短期的一个休息啊什么，我觉得对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帮助还是很有必要的，嗯，
对对对，
嗯，
让你发出了感慨说如果咱俩离婚了你就要再来这里再放松放松。
对对对，我
是你吗？
是我我觉得你说的你不在那个氛围里边可能感受不到我当时的心境对，我当时真的是发出了一个感叹，就是如果我俩离婚了我就要再来这里散散心，嗯，
不谢谢你，
应该会很快的走出来，
嗯，我谢谢你，
嗯，不客气。
好
好的，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做客不可思议。
嗯，好，大家有机会再见，拜拜。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